各位好，今天10月2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也是一个观众点播的一节目，什么呢？说说这关于，叫《澎湖海战》这部片子所引起的这点纠纷。其实我觉得吧，你们真的不太应该让我说这节目，为什么呢？是因为兄弟我本人呢是这个老姓叶赫，叶赫族人，那是满清八旗的。那我让我说这个东西吧，就有怎么讲呢？就容易屁股坐歪，就很多人可能觉得说你散人你会不会屁股坐歪？实际上这个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我对这个清朝和这满族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归属感。这个因为也都不早都多少年了，都满语什么早都不会了。一个民族啊，它没有这个语，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之后呢？就是你的语言文字其实是塑造了你很大程度上的这个，思维模式以及你认同的某些价值观。你虽然是有的时候你经常你会把这些思维，然后呢你的这个三观进行某种修正，跟着这个新的这些东西走，但是你还是很多的东西它的基础在这儿。这为什么我就是很多时候在跟大家讲，如果您孩子在国外的话呢，中文其实。你当然，你作为第二语言，你学学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主要的语言还是让孩子要多说英语，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大概90%的有用的、真正对人生有用的，或者是说，尖端的科技上的论文，基本上都是英语的。所以你还是要学英语啊。这个就是岔开说一句了。那作为这个鞑虏，那就因为那会儿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嘛，对吧？那我就是属于那个鞑虏那一块的，不是鞑虏面啊，是鞑虏那一块的这一部分。那看这部片子呢，当然你说这是不是说我先祖赫赫武功呢？实际上我倒也没这么想，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件事儿吧，本身是一个比较扯淡的事儿。施琅呢，因为这跟那个郑家呢有一些这个隔阂啊，在闹了一些纠纷，然后呢就回到了就投奔了投奔了大陆啊，这起义了算是，然后呢一直以来呢就被这个清朝呢可以说也用，但是呢他不是说真正的用，给你在那儿留着。那施琅呢就打算着一直打回台湾，因为他郑家呢把他家人都给杀光了。转手呢，他就后来呢，终于就得到了这个机会，去把这个台湾给打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康熙这一块呢，乾隆不是什么乾隆，康熙应该叫玄烨。玄烨呢这一块呢，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打台湾呢？这其实也很明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哈，这个因为大明正统还在，就是他孤悬在外，还有一片土。那对于这个现代或者是前现代这种王朝而言吧，其实你不能够说在原，就它你可以，台湾其实可以你把它归结为化外之民，对吧？但是呢你不能够说什么呢？说这个正统还在，就是你这个整个的王朝没有彻底灭亡，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乾隆本身对台湾并没有那么多的这所谓的领土上的概念，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属于大清，其实他没有什么概念。他对这东西，这个片土地到底归谁，其实他不在乎。因为中国那会儿带来，就是由满清入关呢所带来的整体的领土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应该是当时世界上土地范围最广泛的大国之一。那他呢你不在乎海外的这一小块，真是弹丸之地啊，那就是罪而小邦。哎，这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最大的问题是郑树还在，就是他的那个前王朝没有灭，整个灭亡。一旦没有整个灭亡的这个前王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任何情况，因为满清是属于异族入主中原，一旦说这个异族他这块统治有不稳之处，那你应该怎么办？那肯定是找一个前朝的正数，或你自己反清复明嘛，对吧？这个打的都是这旗号。虽然明朝这些皇帝，有一个算一个吧，跟那个清朝的皇帝呢就不太能比，就至少在勤政方面，那这个东西真的不太能比。那结果呢？那 人家还是说这是一个汉人王朝，那会儿他还有一种的这种民族的这种感觉，有点这个感觉了。 OK， 好，那大概就是我一定要把你在海外的这一块基地给你毁掉，你从此你哪怕是再用什么朱三太子啊，包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始终没有一块真正的领土，就等于你就完蛋了，对吧？你就整个完蛋了。所以呢，康熙也并没有想着说咱这个是这领土一点不能分割，对吧？我这个必须得让这个金瓯永固，哎，直接把这都得是我的才行，没这概念。其实一直没这概念，从打大明开始也没有太多这个概念。台湾本身在那个时代就不算是一个中国固有领土，因为没有多少能够实际统治的时间。它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最开始的时候，这片领土，那当时有这个土著人或者怎么样，是荷兰人过来的嘛，或者建了红毛城嘛，这一块虽然它有一定的这个中原人在这地方生息，但是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权国家。这些海外的这个岛，除非离得特别近的这种，否则的话大概有几百公里，你和台湾海峡那块大概有200多公里吧，那这种就在他而言不算是自己的领土，这都是海化外之地，对吧？那你想想看啊，像这样的这个领土为什么会争，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原因，他原本王朝的根子还在。你甭管说当时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就是比如说朱明这个天下他在那地方在延续着，对不对？那实际权力都归在郑家这一块，他互相之间的斗，那块就一吉祥物，对吧？跟那个某一个招财猫似的往那儿一供，但是呢他正数在那地方，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打这场仗，一个是为了丝绸，一个是为了政权稳固去打这仗，跟整体的所谓的统大一统的江山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吧，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在清朝打下台湾之后，把郑成功那会儿已经死了，他是儿子郑克爽，然后呢把这些人都给迁到了北京。那清朝对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统治呢？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儿呢，我还专门的原来啊看过这个资料。比如说吧，清朝啊收复台湾呢是在1683年，对吧？施琅呢攻克澎湖，等于门户大开，郑克爽降清。那台湾正式从那会儿才纳入到版图当中。但是呢它统治的这个效果呀，跟内地省份它的相比较而言吧，明显的有些没那么有效，而且呢是偏弱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那块实际上而言不产出什么东西，而且呢是要花大笔的钱的。那干脆我就是在那块意思意思就完事儿了，大概就是这样。那咱们从几个层面再进行分析啊，就是当时的这种状况是什么。一个行政。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啊哈，形式上隶属于福建省。它是隶属于福建省的，没有单门成省，对吧？就是实际上呢是化外之地。那1684年的时候呢设台湾府，它就是一个府。府台衙门大概是这样的，隶属于呢福建巡抚，下辖呢哪儿呢？台湾、凤山、诸罗三县以及澎湖厅，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行政层级比现在低得多，比后来也低得多。怎么的意思呢？因为台湾这个当时设府啊，很有趣的在哪儿？知府的品级啊，低于内地的府。就是内地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吧，什么顺天府诸如此类这种府，那它的品级呢是五品，对吧？那四品，它大概是四品，府这个官员府级的这个官员吧，它大概能到四品这个等级，就像一个大的地级市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无所谓了。它跟道台是一个等级的，但是台湾是什么？台湾知府是五品，它是五品，比内地的知府要低一品。这个一品可不少层级呢。为什么啊？因为在清朝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四品就称为大员了，这就相当于就是说你是在这是一个仕途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你从五品能够提到四品，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从这个正处，或者是应该正处可能还差一点，差不多吧，就你这个说法，正处到副局，或者是局到那个局到副部，这都是官场上非常重要的节点。你别看层级就这一级，这就是鱼跃龙门是一样的，就像军队是一样的。你从你到是位级军官，你比如上尉，提到少校，这个那就是整个的军旅的这个生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往上升上升空间当然会更难，可是你这个上升空间就打开了。如果你始终在这块在晃着，对吧，你从这儿掉到那儿，从这儿掉到从那儿掉到这儿的，你就是叫什么呢，在原来有一句话叫做风尘俗吏，就是在五品之下哈，基本上而言，或者是到七品一直到县官，这个叫风尘俗吏，你就一直在这块各个地方在流转，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官场的概念。这是从行政而言层级低，而且呢当时的官员就是都不愿意去台湾，为什么呢，因为蛮荒之地啊，他那块呢啥都没有啊，对吧，而且呢比较危险，所以呢这个赴任的官员都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啊是贬值的，对吧，或者是候补的，就是你我们都知道那有那个官场上位置就那么多，那然后呢这个一茬一茬的这些这个科举啊什么还有买的这些爵位的这些人呢，就是一茬一茬的在往上跟，没有那么多官位给他们怎么办，就有好多是候补，那候补的时候有一些缺，对吧，有职有缺，那这个东西就有了，那得了你就去那儿吧，先把这实缺给补上，那有些人就能去，但是呢有些人就连这个我补实缺我都不去，为什么，因为你去那儿以后捞不着钱，而且呢不一定能活着回来，还有一个呢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官场上很好的资历，夸叽，那就是说宁可不要这实缺他都不去这边，这是在行政层级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军事控制。军事控制有它的驻军呢就特别少，依赖的是什么呢，本地武装。它实际上啊常驻兵力是多少呢，康熙时期也就是说它仅设了8000绿营兵，绿营兵后期还减到了6000左右，对吧，分布于哪儿呢，台湾的府城啊澎湖啊淡水啊，它的兵力比内地少很多。绿营是这样的啊，绿营兵呢实际上是汉兵，是什么概念呢，因为当时进到中原，叫我们这个老祖宗嘛，对吧，马上得天下，哎，弓马娴熟，但是呢是拿不下整个中国的，因为人数太少，你能打胜仗这没毛病，但是呢人数太少，那后来呢就只能够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汉兵，那汉族的这个兵员呢就给编成了很多叫绿营，它叫绿营。我们原来还专门有一种兵器，就是绿营大枪，它那个字有人把这个绿念成鹿鹿营，但是呢我们一般还是念绿，那种大枪就是它一个制式的枪头，对吧，其实我原来有过几个，后来都当成小礼物送人了，就是你可以看，就从这兵器上你可以看出来啊哈，实际上来讲它的兵器没有那么犀利，铸造就是它的锻造，它还不是铸造，它是锻造的，确实是打出来的。锻造和它的这个开刃，其他一些东西材质确实不好，这个比那个八旗的那个武器要差一个等级。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啊！原来因为我们有那个绿营枪的那种东西，还有那个八旗那块用的这种破甲锥啊什么这个，也是那种大长的四棱枪头那个，锻造精度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有实物可以在这儿的，而且绿营的腐败呢，就是原来啊哈，八旗腐败之后，但是呢绿营还保持了一些战斗力，但是后来绿营当然也就腐败了，绿营腐败的速度呢其实比八旗还快，你主子都他妈腐败了，那下边能好哪儿去，对不对，到最后当然了就依赖什么呢，打太平天国就都依赖了这个曾国藩他们练的这个乡勇，就是这个自己招募的这些乡兵，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大概就是这么多人，那就这个军事驻军特别少，而且呢多是用的冷兵器，就是火器很少。为什么，其实当时啊这个从明朝开始中国的这个火器就已经开始有了，这别说啊，真是还真是有一部分了，比如那个三眼冲， 就是那个东西可能各位没看过实物，我现在手里也没有，就是都在国内家里呢。就是它这后边是一个铁杆，前面是绑这么一坨有三个眼的三个铁管，然后呢里边呢填上火药，有那弹丸就咔叽塞进去，上面有一鸟，然后打的时候呢就是一开仗的时候把这个鸟给点着了，就拎着它就那玩意儿，然后梆梆梆这三个就打出去了，然后你再装填肯定就瞎扯了，对吧？可能后边还要给你装填的，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哎，装填完了，实际上那东西干嘛使啊？那东西打完三枪之后，直接拎着那东西跟锤子似的就冲上去了，那是一冷兵器，就变成大概是这么个用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鸟枪啊、台杆啊这些东西，一直以来没变化。那明朝时候就有神机营，就火器就比较多。到清朝时候也借鉴了这个，可是呢没有太多的发展。虽然是说国外给了这个清朝这块就是送的这些礼物吧，那这些东西有各种什么大佛朗机炮什么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是接收了一部分，但是基本装备在哪儿呢？基本都装备到京城了，他把最精锐的武器全装备给八旗了。而且呢是八旗里边最精锐那一部分，因为八旗本身就是一个，你吃铁杆庄稼不就后来就都歇菜了吗？百年之前我们八旗进关的时候，那无论男女都能上阵打仗，都能左右开弓，女人甚至于可以站在马鞍子上开弓射箭能打仗的。百年之后什么玩意儿？那都是他妈的都大小姐了，除了不缠脚之外，满族人不缠脚啊，除了不缠脚之外跟汉族大小姐毫无二致，就到这种程度上腐败成这样，还有多少人能够骑马打仗？所以说当时就那自己这一块都火器都已经瞎得一塌糊涂了，那块当然就更没有了。而他靠什么呢？就靠当地的这个土著，哎，客家义勇这些乱七八糟的在维持当地治安，就相当于联防队吧，当地联防队。你就想想这个东西他对那块的这种管制能有多少，对不对？还有呢，包括这个财政也不行啊，自给自足，它是自给自足的一个东西，中央投入的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就一直没有编入到内地的这种摊丁入亩的这种体系，它土地税倒是很轻，但是呢中央呢几乎不拨款，对吧？房屋啊建设全靠地方，那你想想看那能有多少？因为那个时代不是现在，那会儿没台积电，对吧？他也挣不着什么钱，打点鱼种点那个山田能有多少？那这块你自己想想看，他的这个房屋建设还能有什么？就肯定都没有嘛，那会儿还没土地财政，你说这要了命了吧？这个是不是 OK？ 所以呢经济它也是边缘化，所以呢就是海它是视为海外泥丸，对吧？禁止移民，而且禁止大陆的人过去移民，禁止限制贸易，它不是说完全禁止贸易，它是限制贸易，仅有厦门跟台湾通商。就是原来你看那个至少还有一被打服了之后还只有一个五口通商的，那会儿对台湾只有一个厦门跟你通商，那能有什么东西可以能这种贸易能好得了，对不对？直到1874年，就是200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牡丹社的事件之后，各位可以查那个啊，它已经开放了。所以说呢这个那个，而且呢到那地方官员呢虽然捞不着什么特别多钱，也还是该捞还是捞嘛，比如说什么防藩啊、建城啊，就是中饱私囊，这就一下都起了。所以呢就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干什么呢？就是移民后来大家都去往那边走的时候，就因为你虽然是说不许移民，但是很多人在大陆上活不下去，他可能就找海外去啊，有下南洋的，有奔台湾的呀，就是互相之间的这个打得非常厉害。尤其郑成功还带了一波人去，对吧？第一次大规模大陆的人进到台湾，不是咱蒋校长，是郑成功去的，所以他那个带着去的，那就别说了，那就互相打呗，这是中国传统嘛，对不对？泉州啊、漳州啊跟客家人呢，就是互相这边的就打起来了。然后呢，而且有过统计，就是呢在那个在一就是有记载啊，从1790年到1862年的时候，重大械斗就有47次，死亡人数多少？数万人。施琅打台湾都没死这么多人，就你可以想象那个东西是怎么样了。然后那边的天地会啊什么的秘密会社呀，就是明目张胆的发展， 对吧？因为本身在那块的根基就有嘛，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从打一开始，对于整个台湾的这种掌控力度就不足，而且呢，从打一开始，就中原王朝始终对于台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视为自己的领土，它本身也都是因为某些原因才会要把它收归的，就像康熙是一样的。就你看我前面举这么多的，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其他一些东西，那中央王朝把这些玩意儿整个的收过来之后，他管了吗？他其实不太想管，他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消灭你这个政权，把你所有的合法性、正统合法性给你消灭掉， OK， 那就算完事儿了。至于这块地是干嘛的，这就是一附带的，它就是一附带的。所以你看我说这么多东西，您觉没觉得，您应该隐隐约约觉得跟现在是不是特别像？您说这台湾这一块它到底有多少值得说大陆，你说我把这个东西整个拿回来，然后呢就是说周边海域我要什么开发，其实没人在意这事儿。中共并不在意说台湾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包括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跟它其实关系并不大。它唯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它就是想干的，把这个原来的还依然存在的这个政权消灭掉，跟前清和这个明朝，对吧？态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要求的东西也一致。为什么好多人在说这个留岛不留人啊，或者诸如此类的，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只要有这个政权在这儿，你就有被替代的可能性。因为你所有的东西，你虽然把它打到台湾去了，这没毛病，对吧？你赢了，这个成王败寇，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它只要存在一天，就始终它有一天可能翻你的盘。当年郑成功还打过，还这边还打过，还上岸打过一气呢，对不对？那可能翻你的盘，尤其是在大陆情况不稳的状态下，现在的资讯又发达，虽然好多人对台湾并没有什么，我看好多人并不喜欢台湾，对吧？甚至于有一些我互相关注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也都是有一种大一统的思维啊，或至少是他并不喜欢这个台湾独立啊，或者诸此类的，对吧？甚至于有些人就说了，最好的就是一边一国，这个也是我现在觉得不统不独现在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不打仗不统不独，这是最好的状态。 OK， 但是就是说他们真没有打算着说把台湾弄成什么，给归到自己领土啊，诸如此类的。包括香港也是如此，这些东西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在他们整个这个大一统的体系之下，以及他们这种政治思想，就是他们治国这种方略当中的异类。就像在饭里掺他们那份饭里掺的沙子，或者是说这个粪坑里他妈居然有这个，就是粪坑边上他有开了一宴席，对吧？这离厕所虽然近，但是呢那边是正儿八经吃饭的地儿，那其这怎么能容得了？那粪坑要不给你同化了，他能舒服得了吗？肯定不行啊。所以他所有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来，就跟那个当年1683年这个乾隆不是这个康熙那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其他的说什么民族大义，这都是胡扯。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共产党是说后清呢？你从这一块你也可以看出来，确实跟前清，就是我大清，这咱还真敢牛逼说一句，我大清是很像的，就像在这程度上。而且呢就是糟糕在哪儿呢？糟糕在于啊，就是你做这么一个，你现在宣传这个，自己发那篇文章让台湾人民获得大陆这样的待遇，你说大陆这待遇有什么？写这么多文章，你说待遇大陆你有一人一票的选票吗？你有这样好的健保吗？你有这样的这个你有这样的这个人均的收入吗？你有这样的退休金的这个额度吗？你有什么呀？你什么都没有啊。你跟你过一样的，就是说让南朝鲜人民过成北朝鲜的生活，这不是疯了吗？就跟那故事，就是那个叫什么网络那段子似的，说谁会拼命？北朝鲜南朝鲜打起来谁会拼命？人家说北朝鲜拼命啊，后边独战队啊，人家说不对啊，南朝鲜这边一琢磨着说，哦， 我输了我就得过你们那日子了，对吧？那我能不拼命吗？北朝鲜这边说，那我输了我可能能过成南朝鲜这样的日子了，那您说谁拼命？那肯定是南朝鲜拼命，北朝鲜不干了，那就不打了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种宣传呢出问题出哪儿呢？就是你让所有人都不满意。就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对吧？我算是稍懂一点的，那就能看出今天我说的这些东西。那不懂历史的会出于什么问题呢？这些年呢，有一大问题，就是这个汉民族主义这个情绪抬头。他应对的是什么呢？应对的是各个民族自己身份的认同。因为很多人呢，很多民族啊，他一旦说在自身的没有太多的这种可夸耀的时候，他就要认同一个东西，认同什么呢？民族身份。这是一特别简单的。我虽然老天天跟大家瞎扯，哎呀，我一满族啊，我一兴英，但是实际上这东西对我而言，它是无所谓的，只是拿来跟大家开个玩笑。但是很多人他认同的，就包括像我的一些同族满族嘛，对吧？他们认同的，他要把这个民族身份认同变成一种心理优势。所以汉族这些年呢，又被打压的，其实被整个政策打压的比较厉害。虽然他打压的也是少数民族，但是呢，但是汉族被压的最多，因为汉族是人多，因为他要保证整个政权的稳定，他就一定要把这个主体民族给压下去。那你就很多的这些优惠政策，或者说他不压这主体民族，他把这些其他少数民族的这种优惠政策给你落实，也是等于变相的压制了。那汉民族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被压迫者，就等于是被政权压迫者。结果会计，那你这样一个满清的政权，然后呢你带着一个论说起来叫什么，侍郎应该叫汉奸呐，对吧？他肯定是汉奸呐，毫无疑问的，你从任何角度而言他都叫汉奸。会计，那你就带着去把汉人最后一块土给吞并了。那你说这黄汉也急了呀，汉民族主义为主体的这个东西，但凡您有脑子，你不也急呀，对不对？说哦，这还能讴歌？那要这么说的话，当年这个扬州十日、嘉庆三屠，这应该改什么改名了吧？那你还说什么呀？那难道不是那个扬州大捷，对吧？嘉定大捷，那你三战嘉定，哎，是吧？这个扬州大捷，你这没法玩了吧？这怎么玩啊？那再往上您再推一下，以前的那个，就人家说的是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你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做崖山拍崖山海战，对吧？统一中国吗？是不是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宋帝就直接跳了海了，被大臣抱着，陆秀夫吧，抱着跳了海了。再往前推，五胡乱华叫什么？五胡兴华，那你怎么办？是不是？那你因为它是一个统一的，你如果你要把这种价值观整个往前推，就会发现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就是你要整体评估历史。不过在中共而言，整体评历史就确实是一个小姑娘她被这个随便打扮的，对，她随便的给这儿加一蝴蝶结，那儿弄一丸子头，就大概她都会是如此。所以她也不在乎，她就宁可是什么呢，在一个外部势力加汉奸的状态下完成了祖国统一。那而且你看着啊，这个东西跟现在的中共也没有任何的区别，真的有区别啊？也没有啊。那外部势力是不是外部势力？马列主义这个东西就是外部势力，它跟中国的传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它是纯纯正正的外来的东西，它其中的一些内在的因素跟中国的某些最糟粕的东西它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方面的糟粕都有共通之处，然后咔叽一下拧死了，现在是这样。然后加上汉奸，什么是汉奸？是能够出卖这片土地、国家、民族这些东西的这些人。我们算什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啊！你说我汉奸，老子是满族人，这是他第一个。第二个，我能卖什么？我既不掌握国家机密，也不掌握国家的领土，对吧？我也不掌握这个多少这个财富，我能卖的是什么？我挣的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对不对 ？OK， 那他们是汉奸，他们把中国的这些东西掏空了，拿到国外去，然后去把这个原来有争议的领土都划给了别人，谁是汉奸？就是他跟那会儿也是完全一样的，也是汉奸加外部势力， 然后打算统治什么？统治中国文明残余的那一个小火花，就打算把这点星火给灭掉，这就是他们要干的事儿。所以你看，就像这样的这个一个片子，你拍出来，为什么他骂声一片？就是他几乎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光。就是你但凡读过几篇书的人啊，你都不用读太多，你只要是读够初中就足够了，你就把这东西这些人都得罪光了。当然我相信这种片子它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票房，因为好多人他会去看，这一个呢是看看到底是编的怎么样，对吧？易烊千玺那么多粉丝呢。然后另外一些呢是什么呢？是那个是组织花钱去看这个造势。但是实际上这种效果只能说适得其反吧，应该这么讲吧，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